各位弟兄姊妹，大家主内平安。
各位弟兄姊妹，大家主内平安。
感谢主，让我们今天又能够在这里一起敬拜神。
感谢主，今日俾我哋又一次可以来到呢度敬拜神。
过去之后，大家过得都还好吗？
大家过去系咪都过得好呢？
过去之后，大家应该知道，乌克兰人却在恐怖的战争中度过。
过去我哋知道乌克兰系喺一个恐怖嘅气氛底下度过。
俄罗斯人也并不平安。
其实俄罗斯人亦都冇平安。
头一天晚上，他们还坐在咖啡厅里喝咖啡。
头一晚佢哋都仲坐喺一啲咖啡室嗰度饮咖啡。
但是第二天，他们就要逃离家园。
但第二日佢哋就要逃离家园啦，
并且呢遭受炮火的袭击。
并且呢遭受炮火嘅袭击。
很多人痛哭流泪，不知往哪里走。
好多人痛苦流泪，唔知道去边度。
他们很痛苦。
佢哋好痛苦，
因为炮弹不断地落入他们的家中、他们的身上。
因为炮弹唔单止落喺佢哋嘅家同埋佢哋嘅身上。
大家不要以为这些战争离我们很远。
大家唔好以为呢啲战争离开我哋好远。
战争给人类带来伤害。
战争将人类带嚟伤害。
人呢却不知悔改。
但人就唔知道悔改，
甚至还责怪神。
大众呢去责怪神，
根本原因就是因为不认识神。
根本的原因就是因为不认识神，
不认识神的威严，
不认识神的威严。
基督徒最根本的就是认识神，
基督徒最根本的就是在这件事上。
但是我们的认识呢常常是偏激的，
但我们对神的认识呢时时都是很偏的。
大部分的基督徒认为都认识神是慈爱的神、恩典的神、怜悯的神、医治的神、大能的神。
大部分的基督徒都认识到神是一个慈爱的神、恩典的神、有医治的神、大能的神。
这当然都是真的，都是对的。
当然这些都是对的了。
但是我们不能忽略，
但我们不要忽略，
我们的神也是圣洁的神、公义的神、威严的神，他还是审判的神。
我们的神也是公义的神、圣洁的神、公义的神、威严的神，还有一个审判的神。
这些也都是我们应该认识的，也必须认识的。
这些是我们应该认识也都必须要认识的。
所以今天我选择一段与神的圣洁和威严有关的经文跟大家分享。
所以今天我希望用一段关于圣洁、神的圣洁和他的威严跟大家来分享。
就是出埃及记的三章一到十二节。
就是从出埃及记的三章一至到十二节。
我为大家朗诵。
我会跟大家朗读。
为了整体感呢，我把一到十二节读完，然后 Michael 再翻译用广东话读一到十二节。
为了能够比较立体感，我会用一口气读晒十二节，然后 Michael 再会用粤语来到读。
摩西牧养他岳父米甸祭司耶特罗的羊群，一日领羊群往野外去，到了上帝的山，就是何烈山。耶和华的使者从荆棘里火焰中向摩西显现，摩西观看，不料荆棘被火烧着，却没有烧毁。摩西说，我要过去看这大异象，这荆棘为何没有烧坏呢？耶和华神见他过去要看，就从荆棘里呼叫说，摩西，摩西。他说，我在这里。上帝说，不要近前来，当把你脚上的鞋脱下，因为你所站的是圣地。又说，我是你父亲的神，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摩西蒙上脸，因为惧怕看神。耶和华说，我的百姓在埃及所受的困苦我实在看见了，他们因受督工的辖制所划的哀声我也听见了。我原知他们的痛苦，我下来是要救他们脱离埃及人的手，领他们出了那地，到美好宽阔流奶与蜜之地，就是到迦南人、赫人、亚摩利人、比利洗人、西魏人、也不是人之地。现在以色列人哀求的声音达到我耳中，我也看见埃及人怎样欺压他们，故此我要打发你去见法老，使你可以将我的百姓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摩西对神说，我是什么人竟能去见法老，将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呢？神说，我必与你同在，你将百姓从埃及领出来之后，你们 必在这山上侍奉我，这就是我打发你去的证据。
出埃及记三章一到十二节，摩西牧养他岳父米甸祭司叶剔罗的羊群，一日领羊群往野外去，到了神的山，就是何烈山。耶和华的使者在荆棘火里火焰中向摩西显现，摩西观看不了荆棘被火烧着，却没有烧毁。摩西说：我要过去看这大异象，这荆棘为何没有烧毁呢？耶和华神见他过去要看，就从荆棘里呼叫说：摩西，摩西。他说：我在这里。神说：不要近前来，当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你所站之地是圣地。又说：我是你父亲的神，是亚伯拉罕的神，是以撒的神，雅各的神。摩西蒙上脸，因为怕看到神。耶和华说：我的百姓在埃及所受的困苦，我实在看见了。他们因受督工的核制所发的哀声，我都听见了。我原知道他们的痛苦，我下来就是要救他们脱离埃及人的手，领他们出了那个地方，到美好宽阔流奶与蜜的地方，就是迦南人、黑人、阿摩利人、比利洗人、希美人、耶布斯人的地方。现在以色列人的哀声达到我的耳中，我亦都看到埃及人怎样欺压他们，故此我要打发你去见法老，使你可以将我的百姓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摩西对神说：我是什么人呢？竟能去见法老，将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呢？神说：我必与你同在，你将百姓从埃及领出来之后，你们必在这山上侍奉我，这就是我打发你去的证据。
好，我们一起低头闭目，为所读的经文向神献上祷告。
我们一起低头为着刚才所读的经文向神祈祷。
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
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
我们感谢你召聚我们来敬拜你。
我们感谢你来到召聚我们来敬拜你。
我们感谢你借着你的仆人将你的话语赐给我们。
我们感谢你借着你的仆人将你的话语赐过给我们。
以上我们奉你的名宣读了你的话。
以上我们奉你的名来到去读了你的话。
以下的时间我们祈求你用你的圣灵将你话语的亮光赐给我们。
以下的时间我们求你的圣灵将你话语中的亮光来赐过给我们。
让我们透过你的话来认识你。
让我们透过你的话来到认识你。
认识你是一位圣洁的神。
认识你是一个圣洁的神。
你是一位威严的神。
认识你是一个威严的神。
让我们对你充满感恩和敬畏。
让我们对你充满感恩和敬畏。
也求你让我们今天来到你面前敬拜的弟兄姐妹们，
也求你帮助我们今天来到你面前敬拜的弟兄姐妹，
让我们都被你的圣灵充满，
让我们都被圣灵所充满，
充满感恩和敬畏，
充满了感恩和敬畏，
也怜悯我们中间有软弱有疾病的弟兄姐妹们，
又怜悯我们当中有软弱有疾病的弟兄姐妹，
也怜悯我们中间不管因为什么难处遭遇打击或者心灵受到伤害的弟兄姐妹们，
也怜悯我们当中无论是什么原因心灵受到打击或者有痛苦的弟兄姐妹，
让他们因着对你的敬拜能够享受你的同在喜乐与安息，
让他们因为对你的敬拜能够享受你给他们的安息和喜乐。
我愿以下的时间我们所做的所讲的都是将荣耀归给你，
我们愿意以下我们所做的每一样东西都是为了荣耀你。
我们在那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
我们今天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来祈求，
阿们
阿们。
好，刚才我们读了这段经文，为了我们准确地了解这段经文的意思，
首先我们读了这段经文为了要更准确明白这段经文的意思，
那我们对经文进行一下观察和解释，
我们对这段经文进行一些观察和解释。
出埃及记从第三章开始，
出埃及记从第三章开始
就记载了摩西蒙神呼召开始跟神直接面对面，
就记住了摩西蒙神来到呼召，开始咧同神直接咁样嚟到接触。
摩西蒙神呼召是出埃及记这卷书最著名的一段经文。
摩西嘅蒙召系出埃及记里边好最出名嘅一段嘅经文，
并不是因为故事本身有什么惊奇，
唔系因为个故事本身有啲咁惊奇。
重要的是摩西蒙神呼召的过程，
重要的是摩西蒙神呼召的过程
本身就是神对摩西的一次装备，
本身就是神对摩西的装备。
更重要的是神借着对摩西的呼召，神向他的百姓做了一个自我启示。
更重要的是神藉着对摩西的呼召，他向百姓做了一个自我的启示。
所以本段经文含有极丰富的神学含义。
所以这段经文是含有很丰富的神学的概念。
因此这段经文，
所以这段经文
就是整个出埃及记乃至后面的三卷书利未记、民数记、申命记的缩写。
可以说是整卷出埃及记及到以后的三卷书利未记、民数记、申命记的一个缩写。
就是强调一句话，
就强调一句话，
神纪念他的约，
是神纪念他的约，
救赎以色列人脱离埃及为奴，
救赎以色列人脱离埃及的奴役，
引他们到西乃山去敬拜神，
引导他们去西乃山去敬拜神，
最终带他们到应许之地迦南，
最终带领他们去到应许之地迦南。
那么在三章的一到六节，
在三章的一到六节
就记载摩西在神的山上，就是何烈山上一个奇妙的经历，
就记载了摩西在神的山上，即是何烈山上一个很奇妙的经历。
那这段经文呢，和出埃及记十九章是一对平行对称的结构。
这段经文是和出埃及记的十九章是一个平衡的一段经文。
就两段经文呢，内容很相似。
这两段经文内容很相似。
那我们参考一下赖建国教授的一个解释。
我们参考一下赖建国教授的一个解释。
那么前面的第三章呢，是讲摩西在何烈山。
前面第三章的左手边是讲摩西在何烈山，
后面就是摩西带着群羊，后面呢是讲摩西带着以色列人在西乃山。
前面是讲摩西带着群羊，到后面十九章就是摩西带着以色列人在何烈山。
那为什么又叫何烈山又叫西乃山呢？
咁点解嗰度叫何烈山又唔叫西乃山呢？
有很多解释。
有好多解释。
其中一个解释。
其中一个解释
就是西乃山是那个山脉的名字叫西乃山。
就是说西乃山呢，其中一个山脉的名字叫西乃山。
何烈山呢，就是那一座山峰叫何烈山。
何烈山呢，就是那里有某个的山峰，就叫做何烈山。
但这两段经文的共同点就是摩西是牧人，是领袖。
这两段经文的共同点是摩西是一个牧人，是一个领袖。
这里讲来到神的山就是何烈山，这里讲来到神的山就是西乃山。
这个讲来到神的山就是何烈山，另后面那段就是来到神的山西乃山。
但是呢都是来到了神的山，
都是讲到来到神的山。
那这里讲了呢，亚威使者在荆棘火焰中显现，就是耶和华的显现。
这个讲到这个亚威，即耶和华他的向摩西来到显现。
这里讲亚威也就是耶和华在火中临到了山，神在总的都是讲神在火中显现。
讲到亚威，即耶和华在这个荆棘的火里面向摩西来到显现。
这里讲神呼叫摩西，神呼叫摩西，总的来讲神呼叫摩西。
这两道也都讲到神呼召摩西，前面后面也都是再一次讲到神呼召摩西。
这里神说不要进城来提醒他，这里神也是跟他讲你要谨慎，不可上山来。
三章神话你不要近前来，到十九章也都是说你要谨慎不要上山来。
两段经文都是讲人呢不可以靠近神。
两段经文都是讲人不可以随便地靠近神。
这里讲要把你的脚上的鞋脱下来，这里讲要百姓呢要分别为圣，就是人都要洁净。
前面那段讲他要将鞋除了下来，后面那段讲他要将百姓分别为圣。
这里讲了你所占的是圣地，这里讲呢要给山这个发出界限，把山呢也分别为圣。
左边那段讲到这个地是圣地，后面那段讲到要将山定一个界限，将山分别为圣。
总之都是因为神的灵在那个地方变成了圣洁。
总之都是因为神的灵在那里，所以那个地方变为了圣洁。
结果都是摩西怕看见神，以色列人吓得发抖，人惧怕神。
也都是摩西在前面那里很怕见到神，后面也都是以色列人他们很怕去颤抖见到神。
总之这所有的内容总结一句话，人惧怕神。
所有的内容总括一句话，就是人是惧怕神的。
那么出埃及记第三章是摩西个人的经历，
出埃及记第三章是摩西个人的经历，
出埃及记十九章是以色列人集体的经历，
十九章是以色列人整体的经历。
那通过这样的对比，我们发现
通过这个对比我们有发现
两处经文完全相似，
两段经文是完全相似的。
那么第一，充分的说明作者要强调摩西个人的经历正预设着神对整个百姓的心意。
第一要充分讲出作者要强调摩西个人送来的经历，其实就是要预示到神对整个百姓的心意。
那么第二点呢，也就是第二点就是讲，虽然摩西是以色列人的拯救者，其实在摩西的背后有一位真正的拯救者，神才是真正的拯救者。
第二，虽然摩西是以色列人的拯救者，是一个领袖，但其实在他的背后是有一个真正的拯救者，那个就是神自己。
两次结果相同，都是惧怕神。
两次的结果都是一样的，都是怕神。
那为什么要惧怕神呢？
为什么要惧怕神呢？
因为神是圣洁的，神是威严的。
因为神是圣洁，是威严的。
所以今天我要借助这段经文跟大家讲到的题目，就是我们的神是圣洁威严的神。
所以今天要跟大家讲的题目就是，我们的神是一位圣洁威严的神。
那有个副题，我们当惧怕神。
这个副题就是我们应该要去惧怕神。
弟兄姊妹会不会觉得这个题目太严肃了？
弟兄姊妹会不会觉得这个题目太过严肃了？
我们喝牛奶喝惯了，
我们饮惯浓
喝糖水喝惯了，
饮惯糖水，
今天突然来个大牛骨头，
今天竟然要一个什么骨头？
光喝糖水牛奶，你的体质不是不健康的。
单单饮牛奶吃糖水对你的身体不是最健康的。
我们也需要吃个大火腿，
我们都需要吃大火腿。
所以我今天跟大家讲这个严肃的题目。
所以今天我要讲这个是比较严谨的题目。
面对圣洁威严的神，
面对圣洁威严的神，
我们为什么要惧怕呢？
我们为什么要怕呢？
我们怎么才算是惧怕呢？
我们怎样才算是怕神呢？
第一点，我们根据圣经经文讲，神是圣洁的神。
根据圣经要讲到神是圣洁的神。
面对圣洁的神，我们当惧怕他。
面对圣洁的神，我们当然要怕啦。
怎么才算是惧怕神呢？
怎样才叫做去怕神呢？
首先你要认识神。
首先你要认识。
你要认识神的圣洁。
要认识神的圣洁。
然后你要认识圣经真理。
然后你要认识是圣经的真理。
如果我们不认识神的圣洁，也不明白圣经的真理，我们跟神就是马马虎虎。
如果我们不认识神是圣洁，又不认识圣洁的真理的话，我们对神的关系就很马马虎虎了。
我们看圣经经文，
我们看圣经的经文。
摩西牧养他岳父米甸祭司耶特罗的羊群，一日领羊群在旷到野外，到了神的山，就是何烈山。
摩西牧养他岳父米甸祭司耶特罗的羊群，有一日领羊群去到野外，到了神的山，就何烈山。
神说不要进前来，当把你脚上的鞋脱下，因为你所站之地是圣地。
神话你不要近前来，应该将你脚上的鞋除了，因为你所站的地方是一个圣地。
神是圣洁的神，
神是一个圣洁的神，
在神的山上也要圣洁，
在神的山上也都要圣洁，
就是表明我们来到神的面前都要圣洁。
这个表明我们来到神的面前也都要圣洁。
弟兄姊妹觉得你圣洁吗？
弟兄姊妹你圣洁吗？
神的山，
神的山
就是形容何烈山，就是圣所。
形容到何烈山就是一个圣所。
这个圣洁呢，不是因为这里以前曾经发生过什么。
这个圣洁不是因为在这里以前发生过什么事，
而是因为这里现在正在发生的事，
也因为现在正在那里发生的事，
以及将来在这里要发生的事，
还有将来在这个地方将要发生的事。
虽然作者其实在启发他的读者，
虽然作者在这启发他的读者，
将要发生在这座山上的事是极其神圣的。
将要发生在这个山上的事是非常神圣的。
其实呢，神对摩西的呼召也是神圣的。
其实神对摩西的呼召也都非常神圣的。
因为将来神在这里赐给以色列人律法是到永久的律法。
因为神将来在这里赐给以色列人的律法是一个永久的律法。
为了让摩西，为了让以色列人认识到神将来要赐的律法有多么神圣严肃，
为了要让以色列人知道将来神要给以色列人的律法是几咁的神圣，
所以摩西现在必须认识到神的圣洁。
所以在这个时候摩西一定要认识到神的圣洁。
我们常常讲圣经的权威，
我们是说圣经的权威。
圣经为什么有权威呢？
圣经为什么有权威呢？
因为启示圣经的神是圣洁的神，是权威的神。
因为启示圣经的神是圣洁的神，是权威的神，
所以他启示的圣经，他启示的律法就是权威的。
所以他启示了律法，启示了圣经，就是有权威了。
任何对圣经产生质疑的人，其实就是对神产生质疑。
任何对圣经产生质疑的人，其实就是对神产生质疑。
那么以色列人的信仰呢，有两个重要的中心。
以色列人的信仰有两个的中心，
就是圣殿和律法，
就是圣殿和律法。
神是圣洁的，
神是圣洁的，
他的圣殿也是圣洁的。
咁佢嘅圣殿都系圣洁嘅。
他赐下的律法也是圣洁的。
佢赐下嘅律法亦都系圣洁嘅。
所以我们要尊神为大。
所以我哋就要尊神为大啦。
怎么尊神为大？
点样尊神为大呢？
就是圣洁嘛。
就系我哋要圣洁啦。
什么是圣洁？
咁乜嘢系圣洁呢？
就是带着敬畏的心遵行神的律法。
就系带住敬畏嘅心去遵行神嘅律法。
圣经怎么讲，我就怎么做。
圣经点样讲，我哋就点样做。
我们个人的生活要遵行圣经。
我们个人的生活要遵行圣经。
我们的家庭生活要遵行圣经。
我们家庭生活要遵行圣经。
我们教会的侍奉更要遵行圣经。
我们教会的侍奉更要遵行圣经。
否则你就是得罪神。
否则就会得罪神。
什么叫得罪神呢？
什么叫得罪神呢？
有的人做不该做的事。
有些人做一些不应该做的事。
有的人不做该做的事。
有些人是做不做一些该做的事。
以色列，我给大家举两个例子。
以色列人，我同大家举两个例子。
以色列的领袖以利，
以色列人两个领袖以利，
以利有两个儿子，
有两个仔。
以色列以利是当时以色列的政治、宗教所有领域的一把手。
以利是当时以色列人的宗教领、政治的领袖的第一把手。
这个人呢，做工作呢，兢兢业业，很谨慎。
这个人他做事情呢，是敬敬。战战兢兢系好谨慎嘅，
但是他明知他的两个儿子犯罪，
但佢明知佢两个仔犯罪，
听之任之，
就任由佢哋，
最后遭到神严厉的惩罚，
最后咧就遭到神好严厉嘅惩罚，
两个儿子在战场战死，
两个仔咧都喺个战场上边系，
他听到这个消息后呢，摔倒摔死，
佢自己咧就亦都系跌到跌死嘅。
撒母耳记上第四章十二节到十八节，一天同一天。父亲和两个儿子同一天灭亡。
在撒母耳记上那里来讲到同一天他同两个仔一起死亡。
以色列的一个第一个君王扫罗。
另外一个人以色列第一个君王扫罗。
不该他献祭的时候他去献祭。
不应该献祭的时候他去献祭。
以色列人在出埃及的时候有一种人叫亚玛利人拦着以色列人不要通过。
当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有一族的人在外族，有一族的人叫亚玛力人，就拦住他们不让他们过。
那么上帝就让扫罗说，你要报这一箭之仇。
到后来神就对扫罗说，你要报当时候的这个仇，
将亚玛力王出灭，
将这个亚玛力王是消灭。
结果呢，他跟亚玛力王一起庆贺。
但结果呢，他竟然跟亚玛力王呢一起来到去容他活。
不该他献祭的他献祭，
他不应该献祭的他去了献祭。
该杀亚玛力王他不杀，
应该杀这个亚玛力王他没有杀，
受他的连累全家导致灭亡，
所以引致扫罗他全家也都是灭亡。
这是一个悲惨的教训，
这是一个悲惨的教训。
以利和扫罗，
以利和扫罗
这两个严肃的教训历历在目，
这两个很严肃的教训历历在目。
难道还不能成为我们的前车可鉴吗？
难道他们就不能够成为我们这个前车可鉴吗？
以利是不作为，在其位不谋其政。
以利是不做事，在其位但是不谋其政。
扫罗是乱作为，做不该做的不做该做的。
扫罗呢就乱咁做事，不应该做就做，应该做又不做。
弟兄姐妹们，
弟兄姐妹，
你相信神吗？
你相不相信神呢？
同工们，
同工，
你相信神是圣洁的神吗？
你相信神是圣洁的神吗？
你相信圣洁的神他会审判你的一切行为吗？
你相信神会审判你一切的作为吗？
当然，从我们所有的行为就能判断出我们是信还是不信。
当然，从我们所有的行为就可以判定我们究竟是我们信定是没信。
圣经教导我们看果子可以知道树。
圣经话，当我哋睇一啲嘅果，我哋可以知道呢棵树。
看你的行为就知道你的信心。
看你嘅行为就可以知道你嘅心思。
如果我作为一个基督徒，
如果我作为一个基督徒，
我站在某一个位置，我就必须尽到那个某一个位置的责任。
我站喺某一个岗位，我就要尽喺个岗位上面嘅责任。
如果一个牧师，
如果一个牧师
只讲好听的话，
净系讲好听嘅话，
人人都喜欢你。
个个都好中意你，
但是就怕将来你过不了那一关。
但系将来过不到，
因为最后一关还在神那里。
最后一关就系神嗰关嘅话。
所以呢，我常常鼓励我自己。
所以我时时鼓励我自己，
努力说诚实话。
要努力讲诚实话。
所有人审判你，
因为所有要将来要面对审判，
从你教会，从教会里赶出去。
因为有一个审判是会话将你从教会赶出去。
只要上帝不从天国赶出去，那都是万幸。
啊，只要神不会将我哋从天国赶出去，就系万幸啦。
所以我鼓励弟兄姊妹们，
所以弟兄姊妹，我鼓励你哋
强烈的思考你自己。
强烈的去思考你自己，
难道你真的不知道你今天所做的、所讲的、所行的在上帝那里能不能过关吗？
难道你不知道你今天所想、所做、所讲的说话在神的面前过不过到关吗？
那么神是圣洁的，
神是圣洁的，
我们要圣洁，
我们要圣洁，
弟兄姐妹们圣洁吧，
弟兄姐妹圣洁吧，
同工们圣洁吧，
同工们圣洁吧，
遵行圣经真理，
遵行圣经的真理。
作为教会的牧者、教会的领袖们，
作为教会的牧者、教会的领袖们，
我们努力实践圣经，
我们努力去实践圣经。
其实以色列人和基督徒的信仰呢，有共同点和不同点。
其实基督徒同我们同以色列人的信仰呢，有一些 一样的，也都有一些是不同的。
以色列人的信仰是以圣殿和律法为中心。
以色列人的信仰是以圣殿和律法为中心。
他们的律法是旧约。
他们有的律法就是旧约。
更强调摩西五经。
更加强调就是摩西的五经。
但基督徒是唯独圣经。
但基督徒是唯独圣经。
是新旧约圣经六十六卷。
是新旧约圣经六十六卷。
我们基督徒相信。
我们基督徒相信。
无论我们在哪里，只有神同在那里就是圣洁的。
无论我们在哪里，只有神的同在就是圣洁的了。
不是因为这个地点1052号是圣洁的我们才来聚会，
不是因为这个地点10521，所以才是这是圣洁的，所以我们才来这个聚会。
因为我们今天来这里聚会，所以这个地方是圣洁的。
而是因为我们今天来到这里聚会，所以这个地方是圣洁的。
那么跟大家讲第二点，
跟大家讲第二点，
神是看顾他群羊的牧者。
神是看顾他群羊的牧者。
摩西牧养他岳父米甸祭司叶特罗的羊群。
摩西牧养他岳父米甸祭司叶特罗的羊群。
耶和华说，
耶和华讲，
我的百姓在埃及所受的困苦我实在看见了。
我的百姓在埃及所受的困苦我实在看到了。
他们因督工的辖制所发的哀声我也听见了。
他们因为督工的辖制所发的哀声我都听到了。
我原知道他们的痛苦，
我原知道他们的痛苦，
我下来要救他们脱离埃及人的手，
我下来就要救他们脱离埃及人的手，
领他们出了那地，
领他们出那个地方，
到了美好宽阔的应许之地，
到那个美好宽阔的就应许之地。
这里讲摩西是一个牧人，牧养羊群。
这里讲摩西是一个牧羊人，牧养群羊。
那么这里讲真正的更大的牧人是我们的神，他看顾他的百姓。
在这个比我们看到更大的牧人是神，他看顾他的百姓。
他听见了他的哀声，
他听到他们的哀声，
他知道他的痛苦，
他知道他们的痛苦，
他下来要救他们，
他下来就要救他们。
作为一个基督徒，
作为一个基督徒，
我们能够听见世人的哀声吗？
我们能够听到世人的哀声吗？
作为一个牧者，
作为一个牧者，
我能够知道弟兄姊妹里面的愁苦吗？
我们知不知道弟兄姊妹内心的愁苦呢？
摩西是一位好的牧人，
摩西是一个好的牧人，
他是经过训练的，
他经过训练的。
摩西他是怎么成为牧人的呢？
摩西是怎样成为牧人呢？
他在埃及王宫肯定是没放过羊的，
他在埃及的王宫肯定是没放过羊，
肯定是从埃及出来到了旷野以后才成为牧人的，
肯定是他从埃及出来去到旷野之后才成为牧人的。
摩西在埃及王宫受了40年的装备，
摩西在埃及的王宫那里受了40年的装备，
他以为他可以成为以色列的领袖了，
他以为他自己可以成为以色列的领袖。
所以呢，我们在前面的出埃及记的第二章，
所以我们前面出埃及记的第二章，
他两次出去，
他两次的出去，
一次出去为了拯救希伯来同胞打死了埃及人，
一次出去呢他就是去想拯救他的同胞，打死了一个埃及人，
一次出去为了解决两个希伯来人的冲突，
另一次的出去呢就是想解决两个希伯来的同胞的冲突。
他为什么出去？
他为什么要出去呢？
他觉得我可以当领袖了嘛，
他觉得自己可以做领袖了嘛。
但是神跟他的看法显然不一样，
但神跟他的看法显然不一样，
因为神在神看来，摩西在成为真正的领袖之前，他还要接受牧羊的训练。
因为在神的眼中，摩西要真正成为领袖之前，他一定要受过牧羊人的训练，
他还要学习怎么做一个丈夫，怎么做一个父亲，怎么做一个牧羊人，
他要学习怎么做一个丈夫，做一个父亲，怎么做一个牧羊人。
从后来我们知道 他在旷野的四十年有多么艰难，
在后来我们就看到他在旷野那四十年是多么艰难，
他面对以色列人多么悖逆，
他面对以色列人的叛逆。
摩西能够坚持下去，我们相信有神的同在。
摩西能够坚持下去，我们相信有神的同在。
我们也相信跟着四十年旷野的操练是分不开的。
但我们都相信他前面四十年在旷野的操练是非常重要的。
在埃及王宫四十年训练他的知识和技能，
在埃及四十王宫的里面那四十年的训练，训练他的知识他的技能，
在米甸旷野四十年熬练了他的灵性和爱心，
在米甸旷野那四十年的训练是熬练他的性格他的爱心。
古代的君王为了表明他的爱民之心，
古代的君王为了要表明他们自己一个爱民的心，
都称自己为牧人，
很多时候都说自己是一个牧人。
就像今天那些独裁的国家，
就算今天一些独裁的国家，
那些伟大的领袖呢，他们那些领袖人物呢，为了表明他的亲民，他们都算是人民的公仆。
这些的领袖啊，他为了要去高举他自己是人民一个大的领袖，就会说自己是人民的公仆。
但是他们可能从来没有服侍过人民，
但是很可能他们从来都没有服侍过人民。
古代的君王为了表示他的慈爱，说自己是牧人。
古代的君王为了表示他们的慈爱，说自己是一个牧人。
很显然他们从来没有去放过羊，
但显然很多的君王是从来都没有去，
他们在乎的就是他们那个牧人的美名，
他们只不过是强调他们一个牧人的那个美意，
他们从来没有经历过牧羊人的痛苦，
他们从来没有经历过牧羊人的痛苦，
所以他们从来也不会像牧人一样对待他的人民，
所以他们都从来没有像牧羊人那样对待他们的羊群。
最为讽刺的是，埃及人所信的神欧西里斯，他的手中呢始终拿着一个牧羊人的杖。
这个讽刺呢，就是埃及的主神，这个叫欧西里斯，他手中呢就时时拎着一个牧羊人的掌的。
但是埃及人呢本身有极其厌恶牧羊的人，很矛盾很讽刺。
但是呢很矛盾的就是埃及人其实他们是非常去憎那些很鄙视的牧羊人的。
因此神要使摩西成为一个忠心的牧者，就必须操练他去放羊。
所以神要训练摩西成为一个忠心的牧者呢，就一定要去来到学做牧羊人去训练他。
但是有一个警告，
但有一个警告，
牧者必须要一直与羊在一起，
牧者一定要一直同啲羊喺埋一齐。
领袖是不能脱离百姓的，
领袖系唔可以脱离百姓嘅，
或者我们将成为像埃及王法老一样的牧者。
否则嘅话，我哋就会成为好似埃及法老王咁样嘅一个牧者。
因此，虽然摩西在摩西看来，他已经装备好了，
虽然摩西自己以为已经装备好了，
神没有马上就任命他。
但神没有即刻去用他，
神却引导他到旷野先放四十年的羊，
神就先引导他去旷野放四十年的羊。
其实摩西在诗篇九十篇他自己写的，
摩西在诗篇九十篇他自己这么写，
他说我们一生呢是七十年，
我们一生是七十岁，
如果强壮一点八十岁，
如果强壮了到八十岁，
那么摩西放了在王宫四十年，旷野放羊四十年，这个时候他已经八十岁了。
摩西在埃及王宫有四十年，在旷野牧羊有四十年，所以这个时候他已经八十岁了，
已经到了他人生的暮年，
应该到了他人生的暮年。
摩西可能认为他年轻力壮身居高位都没有完成的事情，到了八十岁还怎么可能去完成任务呢？
摩西认为当他最强壮在埃及的地方这么有能干都不可以做到拯救以色列人，到现在八十岁还哪有可能拯救以色列人呢？
所以当神呼召他的时候呢，他再三推脱，
所以当神呼召他的时候他是再三的推搪，
他不知道这四十年的装备对他未来四十年的带领以色列人有多么重要，
他不知道刚刚这四十年神对他的装备是对他跟着那四十年带领以色列人是多么重要。
其实神在八十岁呼召摩西，
所以其实神在他八十岁的时候才开始，
也让我们看见一件事，
也都让我们看到一件事，
能够带领以色列人，并不是因为摩西能做什么，而是因为神要做什么。
能够带领以色列人，不是因为摩西他自己能够做什么，而是神能够做。
真正的牧者是神，
真正的牧者是神，
真正的领袖是神，
真正的领袖是神。
我们是他的仆人，
我们是他的仆人，
我们只需要忠诚于他，
我们只需要忠诚于他。
听耶和华怎么说，
听下耶和华怎么讲。
我的百姓，
我的百姓
是神的百姓，
就是神的百姓，
是神的教会，
是神的教会，
不是我们的，
不是我们的，
我们都是他的百姓，都是他的仆人，
我们都是他的百姓，都是他的仆人。
神怜悯他的百姓，
神怜悯他的百姓，
神看见了他的苦情，
神看到他的苦情，
神听见了他的哀声，
听到他的哀声，
神知道他们的痛苦，
知道他们的痛苦，
所以神要下来，
所以神就下来，
神下来，
他下来，
神看顾他的百姓，
去看顾他的百姓。
神要用他的方法来牧养他的群羊。
神是用他的方法来牧养他的群羊，
不是我们的方法，
不是我们的方法。
所以弟兄姐妹们，
所以弟兄姐妹，
谦卑吧，
谦卑吧。
那第三点，神是信实的神。
第三点，神是信实的神。
在第六节说，我是你父亲的神，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
第六节嗰度话，我系你父亲嘅神，系亚伯拉罕嘅神、以撒嘅神同雅各嘅神。
为什么这样说呢？
点解咁讲呢？
这就表明神是纪念他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
就表明佢系纪念佢同亚伯拉罕以前所立嘅约。
神说我是你父亲嘅神，
神话我系你父亲嘅神。
这个宣告呢，神曾经对以撒、对雅各都说过。
这个宣告神曾经对以撒同埋雅各都讲过，
都是在他们危难的时候说的。
都是当我们面对危难的时候讲的。
通常你父亲的神，
通常你说父亲的神
是关乎守护和拯救的概念，
就是关乎一个守护和拯救的概念。
所以神这样称呼自己，就是强调他对百姓的救赎和保护。
所以当神这样称呼自己的时候，他就要强调他对百姓的保护和救赎。
那么神这样称呼呢，也是回应了前面二章二十四节。
神这样称呼也是回应前面他所说的，
神纪念他的约，
神是纪念他的约。
这也表明神在历史中的作为，
这个表明了神在历史中的作为，
和神对他列祖的应许是连在一起的，
和他跟列祖的应许是连接在一起的。
这个呢宣告有两层意思，
这个宣告有两层的意思。
耶和华是守约的神，
耶和华是一个守约的神，
也是保护他百姓的神，
亦都系保护佢百姓嘅神。
所以弟兄姊妹们，
所以弟兄姊妹，
不管我们将来遭遇什么灾难，
唔理我哋将来遭遇到咩灾难，
落在什么痛苦之中，
或者落喺咩痛苦之中，
你都不要忘记神是守护你的神，
你都唔好忘记神系守护你嘅神。
我们都不要忘记神是信实的神，
我哋唔好忘记神系一位信实嘅神。
那么神在这个宣告，
神对我哋嘅劝告，
不仅仅是跟摩西一个有关。
不单是跟摩西一个人有关，
而是跟整个教会有关，
是跟神整个教会有关。
今天我们在教会里的侍奉也是一样的，
今天我们在教会的侍奉也是一样，
不是关乎我们个人，
不是关乎我们自己个人的，
而是关乎神的百姓、神的救赎，关乎整个教会，
是关乎神的百姓、神的救赎，是整个教会。
所以我们要谨慎又谨慎的，
所以我们就要谨慎又谨慎。
摩西脸蒙上，因为什么？他怕神。
摩西是蒙上了他的面，因为他怕见到神。
弟兄姐妹，你怕过神吗？
弟兄姐妹，你怕不怕见到神呢？
听听我们的讲话，
日日我们讲嘢，
看看我们的作为，
看看我们的做的嘢，
到底我们信不信神都难以捉摸呀。
究竟我们是不是信神，很多时候都难以
捉摸。如果我们真的相信神是那位圣洁、威严、全能、审判的神，我们今天该怎么做，难道真的不知道吗？
如果我们真的相信神是一个威严、一个圣洁的神，我们今天怎么做，难道我们自己不知道吗？
我们看看摩西，
我们看看摩西，
他前后的差异有多大，
他前后那个分别有几大呢？
前面他看见了一个让人惊奇的异象，他不害怕。
前面他见到一个令人很惊吓的异象，但他不怕。
荆棘着火了他不怕，
这个荆棘着火了他不怕。
正常情况应该很害怕嘛，
正常情形通常应该都会惊啊。
他很好奇想去看看，
他很好奇的去看。
但是当他听到是神的时候，
但是当他知道这个是神的时候呢，
他害怕了，
他就很惊了。
他的好奇，
他的好奇
立刻转化为敬畏和 个尊崇，
就即刻转为咗好敬畏同好尊崇。
摩西的这种前后改变给我们一个提醒，
摩西呢个前后嘅改变系对我哋一个嘅提醒。
很多基督徒犯错，就是因为他们有太好奇的、太强的好奇之心。
好多基督徒犯错系因为佢太强呢个好奇嘅心。
好奇心胜过敬畏神的心，
好奇嘅心胜过敬畏神嘅心。
比如很多基督徒，
比如好多基督徒，
神明明启示的真理，他不在意。
神明明启示嗰啲真理咧，佢唔在意。
神没有启示的真理，他很好奇。
神冇启示嗰啲真理咧，佢又好好奇。
异端就是这样产生的。
异端其实就系咁样产生嘅。
所以弟兄姊妹们，
弟兄姊妹们，
圣经已经启示的真理足够我们应用的。
圣经已经启示嘅真理系足够我哋去应用嘅。
还有弟兄姊妹，就是我们想，我们已经明白的真理，我们应用了吗？
仲有弟兄姊妹，我哋已经明白咗嗰啲真理，我哋有去应用吗？
我们遵守了多少？
我哋遵守咗几多咧？
幸好我们的神是位有怜悯的神。
好彩我哋嘅神系一位有怜悯嘅神。
神说我下来。
神话我落嚟。
神是掌管宇宙万物的神。
神系掌管宇宙万物嘅神。
难道不下来他就不知道吗？
难道佢唔落嚟佢就唔知道咩？
他为什么要下来呢？
佢点解要落嚟呢？
这里所强调的神不仅仅高高在天上，他不是一位远离世界的神。
在这个被强调神不是一位高高在上远离人的神，
他不是对世界的罪恶不管，
他不是对世界的罪恶不理，
他也不是对他百姓的做苦难一点不了解，
他都不是对他百姓的苦难一点都不了解。
我们相信世界上的每一件事神都掌管，
我们相信世界上面每一件事神都掌管，
因为他听见，他纪念，他看见，他知道，
因为他纪念，他看到，他听到，他知道，
他还下来，
但佢
神下来表明了他的慈爱，
佢落嚟系表示咗佢嘅慈爱，
其实也预示着耶稣基督的道成肉身，
其实亦都系预示咗将来耶稣基督嘅道成为咗肉身。
他为什么下来？
咁点解会咁样？
因为他知道他百姓的苦情，
因为佢知道百姓嗰个苦情。
马太福音第一章讲他要救他的百姓出离罪恶。
马太福音第一章嗰度话耶稣嚟要将佢嘅百姓从罪恶。
出埃及记一个重要的主题。
所以出埃及记一个重要嘅主题。
神的心意就是要与他的百姓同在。
就系神嘅心意就系要同佢嘅百姓同在。
神就是要住在我们中间。
神系要住在我哋中间。
弟兄姊妹，你相信神就在我们中间吗？
弟兄姊妹，你相信神就喺我哋中间吗？
神此时此刻就在我们中间。
神时刻无时无刻系喺我哋中间。
不管你是在生病。
无论你在圣地，
不管你是在痛苦，
无论你是在痛苦，
不管或者我们将来也可能会遭遇战争，
或者我们将来会遭遇一些很不好的事情，
谁都不能帮助你，
哪个都帮不到你，
但我们相信神与我们同在，
但我相信神同我们同在，
神亲自下来，
神亲自下来
住在我们中间与我们同在，
住在我们当中同我们同在，
不是因为我们圣洁，
不是因为我们圣洁，
乃是因为他信实，他守约，
但是因为他信实，他守约。
神是一位圣洁的神，
神是一位圣洁的神。
神的灵格在哪里？
神的灵格在那里，
哪里就是圣洁的，
那里就是圣洁的了。
今天我们相信神与我们同在，
今天我们相信神与我们同在，
这就是我们最大的安慰和保障，
这个就是我们最大的安慰和保障。
因为神是威严的，也是信实的，
因为神是威严的，也是信实的。
透过出埃及记第三章，
透过出埃及记第三章，
神向我们启示的就是他成就了他的救恩，
神向我们启示就是他为我们成就了救恩。
人原本是不能接近神的，
人本来是不可以接近神的，
因为罪使我们跟圣洁的神隔开了，
因为罪使我们同圣洁的神隔开了，
所以神要亲自下来，
所以神要亲自下来
救我们脱离罪恶的捆绑，回到
救我们脱离罪恶的捆绑，
回到圣洁里面与神同在，
回到圣洁里面与神同在。
我们今天就是已经与神同在，
我们今天已经是与神同在了。
弟兄姊妹，你圣洁吗？
弟兄姊妹，你圣洁吗？
你惧怕神吗？
你怕不怕神呢？
你做你该做的了吗？
你做了你应该做了吗？
你不做你不该做的了吗？
你没做那些不应该做了吗？
今天如果不惧怕，
今天我们是不惧怕，
将来惧怕恐怕就没机会了，
但将来要惧怕恐怕就没机会了。
我们教会，我们怎么在今年来实践 我们对神的圣洁和敬和惧怕呢？
我哋同我哋教会今年点去实践我哋对神嘅敬畏同惧怕呢？
我们教会今年的主题就是管家意识。
我哋教会今年嘅主题就系管家意识，
善用恩赐。
善用恩赐，
弟兄姊妹承认我们都是神的管家吗？
弟兄姊妹，你承认你自己是神的管家吗？
那就谦卑地接受装备。
咁嘅时候就要谦卑去接受装备。
善用我们的恩赐，
好好嘅用自己嘅恩赐。
按照圣经的教导来侍奉神，
按照圣经嘅教导嚟到侍奉神，
不是按照我的感情，
不是按我自己嘅感情，
不是按照我的个性，
唔系按自己嘅 个性。
这里给我们一个教训，
喺度俾我一个教训。
每个人都有责任侍奉神。
每一个人都有责任去侍奉神，
但你还不能侍奉错了。
但你不可以侍奉错，
那大家讲真麻烦。
如果不是就麻烦了，
也不麻烦。
但是呢也都不麻烦。
那就是你接受装备，
就是你接受装备。
所以弟兄姊妹，接受装备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接受装备是非常重要的。
如果你不接受装备，
如果你不接受装备，
我就鼓励你真的不要擅自随意。
我就真的会劝你不要擅自随意。
那你讲我将来不能交账怎么办呢？
咁我将来唔可以交账点办呢？
那如果你不接受装备，你就去做，你做错了，不也同样没法交账吗？
但如果你唔接受装备去做，做错咗，将来唔系一样要交账吗？
今年我们教会为弟兄姊妹预备了很多操练的机会。
今日我哋教会为弟兄姊妹预备咗好多操练嘅机会，
鼓励弟兄姊妹接受装备，
鼓励弟兄姊妹接受装备。
那么还有我们弟兄姊妹，我们已经明白的圣经，我们遵行了吗？
仲有弟兄姊妹，我哋已经明白咗嘅嗰啲圣经，我哋有去遵行吗？
你是一个老好人吗？
你系咪一个好人呢？
凡事要讨人的喜欢吗？
凡事讨人嘅喜欢。
我们要问问我们所做的神喜欢吗？
我哋要问嘅系究竟我哋所做嘅神喜唔喜欢呢？
有人讲我就是这个性格。
有人话我就系咁嘅性格。
你是忠于你的性格，还是忠于圣经？
你系忠于你自己嘅性格，定系忠于圣经呢？
大家。我们在座的都是不管是香港大陆台湾的或者在美国的，我们都是中国人，应该认识一个中国的作者老舍。
我们这里无论是香港台湾大陆甚至美国这里的，我们都是中国人，我们会认识中国的一个的作家。
他有一部著名的小说，
他有一本著名的小说
骆驼祥子。
骆驼，
骆驼，骆驼祥子，
老舍，骆驼祥子。
因为这个呢真的体现了中国人的中国文化，
就很充分地表达了中国人的文化。
我看了好多遍，
我看了好多次，
我得出一个结论，
我得到一个结论，
好人干坏事，
好人做坏事。
他自己呢表面上看没有做什么坏事，
表面上呢他可能不觉得他做了什么坏事，
但他的行为呢都是给他的亲人带来伤害。
但他的行为都是带将伤害带给他的亲人。
他的太太真的爱他，
他太太很爱他，
因为他穷，他太太的爸爸绝对不让他女儿嫁给他。
但因为他穷，他的太太的家人就不肯给他太太嫁给他。
那么后来他的太太呢为了嫁给他跟他爸爸决裂，
后来这个太太为了要嫁给他就跟他爸爸决裂。
但是他的太太最后难产而死，骆驼祥子只有抱头。
但他太太最后是因为难产而死。
这样一个好人，
咁一个好人，
没有给自己的家人带来丝毫的祝福，
但佢冇将任何嘅祝福带俾佢嘅家人。
那么就是一个一个关心他的人都因他而受到伤害，
一个一个关心佢嘅人都因为佢受到伤害。
所以弟兄姊妹，做一个遵循真理的人，远远比做一个好人更重要。
所以弟兄姊妹，要做一个遵行真理嘅人，要远远比做一个好人重要。
弟兄姐妹们，
弟兄姊妹。
无论如何，你要知道，将来的神要跟我们每一个人来算账的。
弟兄姊妹，无论怎样，你都要知道，我们将来是要交账的。
为什么我们信耶稣以后，上帝没有把我们马上接到天国呢？
为什么我们信了耶稣之后，神没有即刻将我们带到天国呢？
留一段时间就是给我们悔改的，
就是留一些时间给我们悔改。
该做的，努力的去做。
应该做的就努力去做。
努力的去传福音。
努力的传福音。
弟兄姊妹，你讲我真的是没有时间去传福音了。
弟兄姊妹，我们会不会说我们真的没有时间去传福音呢？
那神也能体谅你，
神都会体谅。
但是假如到时候上帝给你列出来某个时间某个时间某个时间你都能传福音，你就没传福音怎么办？
但到時如果神將你列出嚟，喺邊個時候，喺邊個時候，你嗰陣時候其實可以傳福音嘅，但你都冇傳，你能夠交帳嗎？
還有一個我們要悔改的，我們要悔改。
仲有一個我哋要悔改嘅，我哋就要悔改。
我們要努力悔改啊，弟兄姊妹們。
我哋要努力悔改啊，弟兄姊妹。
那麼假如我們中間有沒信耶穌的朋友們，
當中如果有未曾信耶穌嘅朋友，
你真的要思考。
你真的要思考。
神如此的愛我們。
神咁爱我哋，
神将他的儿子耶稣基督赐下来，
神将佢儿子耶稣基督赐咗落嚟，
神差派那么多基督徒跟你讲福音，
神差派咗咁多基督徒同你去讲福音。
那么如果你今天不能接受耶稣基督，
如果你今日唔能够接受耶稣基督，
当耶稣基督那天来审判的时候，
当耶稣基督将来审判嘅时候，
你跟他说我认识好多基督徒，
你同佢讲我认识好多基督徒，
上帝说那就是定你罪的证据。
所以呢啲都系对你一个定罪嘅证据。
所以赶紧思考耶稣。
所以赶紧去思考耶稣。
赶紧悔改。
赶紧嘅去悔改。
接受他为我们的主。
接受佢做你嘅主。
我们得到永生。
我哋得到永生。
愿神赐福弟兄姊妹。
愿神赐福俾弟兄姊妹。
愿一切的荣耀归给神。
愿一切荣耀都归俾神。
我们低头闭目祷告。
我哋低头祈祷。
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
亲爱的天父，我哋感谢你。
你何等爱我们。
你点？你系何等嘅爱我哋？
你知道你百姓的苦情，
你知道你百姓嘅苦情，
你亲自道成肉身来到我们中间，
你亲自道成为咗肉身嚟到我哋人嘅世界，
你借着耶稣基督救赎了我们，
你借耶稣基督救赎咗我哋，
我们也感谢你借着圣经在教导我们，
我哋都多谢你借着圣经去教导我哋，
祈求你用你的圣灵感动，让我们遵循你的圣经，
我哋祈求圣灵对我们有感动，让我们能够遵守你的圣经，
让我们做一个诚实的人，
让我们做一个诚实的人，
让我们做一个正直的人，
让我们做一个正直的人，
让我们做一个热情传福音的人，
做一个热情传福音的人，
也祝福我们中间还没信耶稣的朋友们，
祝福我们当中还没曾信耶稣的朋友，
让他们接受你为自己的救主，
能够尽快接受你做他们的救主。
我们真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
我们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圣名祈求。